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首先呢，我们大家去报告一下目前在大陆的禽流感的一些情况。截至在4月18号18时，按照大陆官方通报，全国目前已经确诊 H7N9 的禽流感病例87例，18人死亡，其中上海32例死亡11例。江苏21例死亡4例，浙江27例死亡2例，安徽3例死亡1例，北京1例和河南3例。与此同时呢，在上海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上海出现了两起家庭聚集型病例。同时呢，在上海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名署名上海医务人员的短信当中呢，他是讲到 H7N9 禽流感病毒变异已经人传人。那么此后中国疾控中心专家首次承认，不排除 H7N9 禽流感病毒存在有限人传人的能力啊，这是官方第一次模糊的承认可能会存在着有限的人传人的能力。那但是网上呢，在民间或者是来自一些医院内部的消息呢，也被官方视作是谣言的这样的消息呢，是总是提前一段时间呢说到了呢已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上海这个两起家庭聚集性病例呢，其中有一位87岁的李姓老人是首批被官方宣布确诊的三名患者之一。那么他的父子三人二月份发病，据港媒报道是小儿子最先得病，然后呢送往上海市第五医院，当时医生呢表示这个人所患的病比 SARS 的病毒还要厉害得多，所以采用治疗 SARS 患者的方法对待小儿子治诊，但之后呢病逝。之后这一家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先后住院并接受了相同的治疗，但是小儿子与父亲都是相继离世。这是第一起这种家庭聚集型的死亡。那么因为现在还不能够确认是否是人传人，到目前为止包括世卫的专家在中国调查之后呢，发现有相当将近有 40% 的患者从来没有接触过活禽或者是禽类的这样的历史，所以到目前为止官方啊认为禽流感的病源目前和传染方式仍然是一个谜。好，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在大陆上也有一个网络上的消息，就是虽然官方已经承认在北京、江苏、浙江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河南啊，都有安徽都有死亡病例，但是呢，在东北地区呢也是没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但是最近有网络消息报多人啊，大连呢有多人感染了H7N9的禽流感。据说一位是老太吧，在大连的啊，他先后走访了有40多家药店，购买了1500个口罩，一天当中啊，走访了20多家药店，抢购了1500个口罩，再加上之前的，总共抢购了将近4000个口罩。那这是大连方面。那么长春方面目前也有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谣传啊，说是禽流感已经打入了东北。那么目前呢，在东北地区也发现了禽畜的这种暴死和鸟类的死亡的现象。目前这是大陆禽流感的一个情况。在美国有一个消息呢，美国的防疫部门呢已经开始呢着手去准备一些大流感爆发的这样的准备工作。这是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本月初的表示，为了防患未来可能爆发的疫情大流行，开始制作相关的防疫疫苗。但是世卫组织也表示，目前还没有开始生产和 H7N9 有关的疫苗，因为世卫必须先掌握 H7N9 的发展情形，才能以公共卫生作为优先考量的因素，由负责的部门决定该如何制作疫苗。这是整个大陆的 H7N9 的新的进展情况。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经方派的传统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医师，李医师晚上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叶昭成医师，叶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是简短的请二位医师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提醒，在这个时候如果回到大陆的话，对预防禽流感啊，我们能做什么？
对，我想第一个是不要太紧张啊，不是那么的危险啦，虽然病例很多，可是其实你在美国啊，一年因为感冒而死掉的，流感也好，感冒也好，就是一般的感冒，加上一些少数的流感，大概是3万人， 啊，两万五到两万五到三万人，
小病呢反倒是会引起，
对，可是这是美国
研究的结果。
那所以说你其实你以比例来讲，其实因为感冒啊，然后发生病变啊，不注意啊，感染啊什么的，实际上数目很高，只是大部分觉得说哦，这边是感冒无所谓。
嗯哼，
那所以说其实以这个流感来讲，其实没有像大家想那么可怕，因为实际上中医讲你的情志其实是会影响你的抵抗力嘛。那你
情志，
对、
啊、
那你吃不下、
啊、等等
睡不着、嗯、那这样子反而不好，
嗯，
是吧？另外第二就是说不要没事随便乱吃，网络上传了很多什么北京政府的方啊，啊，深圳政府的方啊，广州政府的方，其实都不对，因为其实上真正很多医生出来讲啊，不只是我们讲，很多中医很好中医也出来讲说，任何一种感冒也好，这种中鼻疾病也好，要辨证论治啊、
嗯。
那现在在流传大部分都是清热解毒、
嗯，
那基本上是
包括板蓝根，
板蓝根最著名了、哦。那但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上对 SARS 也不对啊，
嗯、
对上次禽流感、猪流感也都不对，因为那些都。不是热感冒哦，所以热感冒就是因为你就叫做就是温病嘛，就是说因为不是因为风寒的，是因为风热而得到的感冒。那很多时候感冒发烧，发烧不一定就是风热啊，风寒其实发烧更严重啊。所以说其实它的症状并不对，所以其实上北京也有很多的中医方面的官员出来讲说不要乱吃，
嗯，
所以不是现在听说板蓝根冲剂已经卖到不行了，
嗯，
啊，实际上其实这样子这种寒凉药吃久，其实你的正气反而弱，
嗯，
好，那也他也说这其实从 SARS 就到现在没有一个证据觉得说板蓝根冲剂可以避免你得到这些流感。
嗯，所以呢，现在提醒，如果这个时候不得不回国公干或者是探亲旅游的朋友呢，首先是放松心情，先稳住啊，自己先不要乱了阵脚。
对。
还有呢，就是不要乱吃东西。
对，所以
根据自己的体质去拿到对应的。
对，如果真的想准备一些药物的话，就上次讲过嘛，那一次五苓散是一个蛮好的，它是基本上是水土不服，所以它不是针对感冒或是流感，那它基本上在中医来讲勉强可以说它是让你水的循环、哦、这个整个水的系统变得比较流畅、
嗯、
所以不管是你是小便太多小便太少，流汗太多流汗太少，那你肠胃的津液太多肠胃津液太少，它基本上是一个双向调整，
嗯，
所以说基本上当你水的系统好的话，基本上抵抗力会比较好。
嗯，
那很多的时候上吐下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新的地方，你不知道为什么啊、哦，也没有吃错什么东西啊，也没吃到生冷，就是上吐下泻。那时候五苓散是一个蛮好的药。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记住，李宗医师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方药五苓散，五呢就是大写的一二三四五的五，苓是草字旁下面加一个命令的令，
对
吧？
对对，
散呢就散剂的散，五苓散。
对对。
哎，那么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也不至于说你的寒体质或者是热体质会有所妨碍啊。
对对对
对，
其实那你真的多吃也不至于会有出什么问题啦、
嗯、
就重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紧张，会多吃一些药。那你这次有些药，不管中药西药，多吃不是很好，五苓散但也不能多吃了，但是你吃个一两个礼拜我想应该还好了、
嗯、我们只能提一个建议仅供参考。那么具体的药剂量啊等等的，还是希望您找您的医生啊，特别是信得过的中医师呢去看一看。好，这是呢针对着禽流感的情况我们所给大家做的一个新的提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二位医师来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像刚才你也谈到了，其实中医看病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不能说拿一个方子随便的大家谁都吃，简直就是金方银方神仙方啊，什么都可以治。那么同样呢，同样的病症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不妨给我们举个例子咯。
对，我想中医其实上是辨证论治啊。什么叫辨证论治？就是说你西医同一个病名，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十万八千里差的很多、
嗯
哦、那都是同样都是肝癌好了，其实上看来都完全不一样。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一个是某种的癌症，像我们讲的比较 extreme 一点，比较极端一点，一个是癌症，一个是一般小感冒，它可能表现出来某些现象很像的时候，用药的时候常常很像，
嗯，
好，所以我们有看到血癌病人跟感冒病人竟然是同样的药，
那、嗯
啊、你会说那感冒病人吓死了，你怎么给我吃血癌的药？其实没有啊，其实那个药很轻，所以说其实中医是完全以症状。那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它就是因为我们道理是说你改变里面的环境，身体内的环境，所以呢，这些不管你没有什么病毒啊也好，不管有什么问题也好，你改变里面环境之后，它会自己去修正。
嗯哼，其实这次应对禽流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实际上是同样的道理，嗯、对。那所以说，不能说，那你怎么修改里面环境，是看你表现出来嘛？ 对，那就是不换，你是因为 A 病毒 B 病毒造成的，反正你里面的环境已经乱了，我就把你改成到你认为我们认为应该是对的环境，那它自然它的不管你是病毒也好热邪，这古时候没有病毒这个字嘛，就是用不同外邪来讲，不管是热邪寒邪 whatever 邪，
嗯，
改变你就把它调回来，你自然就比较好。那两千年来我们看到很多是这样子。
嗯哼，
那所以说我其实我想，因为中国人，因为不管哪里的中国人啊，那次我也常跟马来西亚的华侨聊啊，病人也有什么缅甸来的华侨，那这些华人都会知道一些药，啊，所以说这时候其实反而麻烦，遇到白人反而很简单，叫他吃要乖乖吃。华人说啊，这个你开的汤方我也会啊，这个医生你要不要加黄芪，要不要加党参，就很多意见。所以今天想说，趁用一个病例来用一些病例，我和叶医生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说有些病人实际上是让我们又好笑呢，又哭笑不得啦。那但有时候也会有点生气啦，但就是说我没谈过说医生其实不需要动气嘛，就是说自己，但是就觉得很好笑。
其实呢，可能作为患者来讲呢，久病成医真是懂得不少，可是呢作为医生被患者指教的时候那种感觉呢，作为患者可能就不太理解了。那我们听你，
其实我们蛮咱跟病人聊，病人说啊，他以前吃过什么汤方有效，我说啊，真的啊，那你是什么人开的，我要自己看书也很好，我们也愿意学啦，
哦，
所以我们也不见得说不愿意跟他讨论，我们是愿意讨论，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他以前的方或是他认为想法对或错的时候，那我们想要跟他讲说啊，你要讲有什么样的危险或有什么对或错，有时候他们主观意识很大。我讲一个最这个是一个更好笑的案子，就是说其实上这是一个40快50岁的一个太太，她是一个 waitress， 她是一个中餐馆的打工的一个太太，然后是因为她的另外一个邻居听到我们另外一位病人说很好很好，就跑来找我们。那他来的时候很紧张，他说他的那个甲状腺，就是他的脖子肿了一块很大，
嗯，
其实也没有多大，一个大拇指大啦，
嗯，
但是在西医来讲是要开刀了啦。那他胸口非常非常闷，常常会觉得啊，上气不接下气，吸不到气，他就很紧张，他就等于说来说啊，拜托一定要救我啊，那个这个我可能是不是癌症啊，要死掉。那我随便摸一摸，就跟他说这不会是癌症，因为是软的嘛。啊，是软的，不是硬的。那实际上通常是这个淋巴瘤啊，或一些里面一些感染造成一些瘤嘛。那可能就这样停着。那西医可能会说，因为这边在食道旁边，所以可能要割啊。有时候不割也还好啦，就暂时留着。我就 assure 他不要担心，他就很紧张嘛。好，那我们就看了，就开了药，就说这个药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可以稍微聊一下。
嗯，
这药其实说就是攻我们攻这个颈部甲状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什么海藻。好，哦，海藻对这种甲状腺出的病变都很有用嘛。
对，
那
海菜类。
对，然后夏枯草，好，哦，这也是很简单的药，嗯。然后牡蛎是攻坚的用，那加上一些生半夏，这边要用生半夏，不能用一般的枝半夏、法半夏，生半夏才够用。那厚朴啊这些东西，那它有些胸闷嘛，所以我们就搭配一些很简单的药，也没有用多深哦，就只是用一些什么像蟹白啊、瓜蒌石啊这些很简单的药。然后第一次吃消了很多，还有一些。
当时您判断用这个药方子的时候，您是判断它是什么原因呢？
它实际上基本上是在这个咽喉这边气滞啊，所以说实际上是比你说有叫梅核症嘛，或者就是大家说觉得喉咙这边有东西挡住，然后西医说你这个找不到东西叫做神经官能症，好像有东西。那气滞刚开始中医叫就是西医叫梅核症，中医叫厚朴半夏汤症啊，那其实很简单，就厚朴半夏几味药就解决了。它这个大概是严重了很久。哦，所以他气滞了很久，从上面滞到下面，所以他心脏也很痛，哦，心脏也很胸闷，哦，这个寒也结在这边，气也结在这边，然后结得太凶了，就变成真的就是 materialize， 就变成他变成有个肿瘤在这边，哦，但是应该是良性的，也不大嘛，再就是一个小石头嘛，一个拇指，一般人大人的拇指这么大，
嗯，
好，那这个药吃了两个礼拜，完全好了。
好了，
对，完全消掉，他也不心痛。然后他来第一句话，他那天正好是一大早，那我很忙，很不容易赶到诊所，然后就说，他第一句话说，他说，哎，你第一次已经把过脉了，
第一次把过脉，当然了，
你已经知道我是怎么样了吗？
就
你第一次把
脉，
你知道怎么吗？
对呀，啊，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对
嗯，
那你第三次为什么还要把脉？为什么要收我钱？
哦。
对，哦，可是你变化很多啊，我们当然确定怎么样换，大家也想说，那你就同样的药就不收你费用，那同样的药再吃一个礼拜。他说那我不要，为什么不要？我说因为汤药不方便，要改要求我们要改粉剂。我说不行，因为你这个药改粉剂没有用。
啊，
那有药就说你这个反正我也看了十几分钟，也觉得你这个比你都差不多，那同样的药方也蛮适用的，就再继续吃一个礼拜没有关系嘛。
嗯。
对，可能都说我哭笑不得，你要怎么办呢？那怎么解释说你第一次把脉跟第二次把脉不一样呢？然后也不只是把脉嘛，还有很多望闻问切嘛。他说、啊、没有啊，我去中药行，他们都免费帮我把脉，然后就抓药给我吃。那我说、嗯、那你这样一年来有没有用？他没有用。那你为什么要觉得说医生第一次看跟第三次看是一样，所以第三次看不应该收钱？那中医不是为了赚钱，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说，这种观念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就是说好像觉得说，病人应该很高兴嘛，两次就好，本来很担心。那这个开刀医师去，他也没有保险啦，所以这个如果真的送到西医开刀，也是好几千块就没了啦。那开刀后不代表他的胸闷会好，不代表他以后不会肿回来，因为那中医来讲，他的气滞啊这些寒结还没有去掉，
根源没有。调整好，
不晓得该怎么办，只好跟柜台讲说，好吧，那就因为下面病人还在等嘛，就说啊，不没有，就柜台决定好，就说你去跟柜台谈，你想拿药就照拿，反正我也让你拿同样的方，不想拿没有关系，反正不算你钱。所以他说之后也说要这种病人，就说主观意识很强，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其实上对病不是很好啦，就说有时候是跟要跟，我觉得我们鼓励病人跟医生谈。哦，你有什么想法？很好，就是很好。但是沟通的时候也要稍微 open minded 一点，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给他的建议是为什么，不是说医生都只是为了要赚钱。哦，不是，那有很多医生会说你来一次一定要五次 minimum。哦，一个疗程一个十次，我们从来不这样做。
嗯哼，
对，所以就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尴尬，但是我们觉得他后来医生来说跟医生讲，医生也说这怎么办呢？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中医师，刚才给我们讲解这个案例的呢是李宗恩医师。那么同样的一个病症呢，可能西医有各种各样的结论啊，那中医看呢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那得出的结论包括用的方子呢也不一样。可是几剂药下去之后，两周之后呢，病症可以完全消失，但是医生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呢，可能确实不是大家所能够真正的遇得到，或者是站在医生的角度上所理解的。我们知道，因为在看病和防疫求医访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受过骗，因为这种累积的不信任呢，也就不管什么样的医生都不信任了。可是呢，真到碰到好医生的时候，您还这样做的话，对医生好像也是一种负面的作用，您说呢？好，那么每一种病啊，到底为什么得，每一种病得了之后中医如何去判断，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去讨论的话题。我们在广告之后会继续请两位医师通过另外一个案例来说明同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您正在寻找好的投资项目，不妨考虑投资土地，省心，投资少，回报高。您知道投资土地需要16项全方位的分析吗？您了解土地增值有10项推动力发展指标吗？著名土地投资专家 Celia Pan 拥有34年投资房地产经验，独家推出土地投资秘籍，找对专家做对事，投资土地 Celia Pan， 电话18883634838，18883634838。
哎，我家孩子数理化怎么也不开窍，你家孩子成绩怎么那么好啊？
因为我送他去张森老师那里补习，张森老师教数理化特别会给孩子开窍，他的学生还有进入美国国家奥数代表队的呢。
电话多少？
408-686-9799，408-686-9799，网站是huangtutor.com。 暑假数理化及 SAT 先修班5月5号前报名还有优惠呢。
408-686-9799，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我推荐，
我推荐，
我推荐
太阳神美术学院。
太阳神美术学院师资雄厚，专业水准高，学生作品多次获联合国、联邦、加州等国际国内大奖。太阳神美术学院为高中生申请文理科名牌大学加分，20年来名牌艺术院校录取率100%。太阳神美术学院招收5至18岁学生 ，Campbell Cupertino 2间分校。报名电话408-821-1277，408-821-1277。
绿草苍苍。
您知道有“小邓丽君”之称的梅梅吗？
曾在中国乐坛荣获多项奖项的歌手梅梅，为庆母亲节，于5月3日晚上7点半在 Palo Alto 举办《重逢之夜》个人演唱会，
2个小时36首歌，梅梅倾情为您演唱王菲、邓丽君老上海经典歌曲。
查询网站 bayvoice.net。 或致电408-337-2208 408-337-2208，
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梅梅与您相约重逢之夜。
本次演唱会由中半岛资深房地产经纪 Christina 英、
贷款专家陈飞、
Michael 阳光建筑公司、
梁妈妈家眷村菜、
梅英美术学校赞助举办。
情何时尽，有缘相聚又何必长相期，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长相依。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叶医师，那么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您是否也碰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啊？那因为大家都是久病成医嘛。
是，其实这种病人我们也都有碰过。那我这边可以举个，也没有那么极端啦，我在说这个病人其实基本上沟通上面我都觉得还蛮 OK 的、嗯、因为他基本上他也是有那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所以他之前
胃食道逆流
对就是有这种呕酸的现象、嗯、那吃东西吃完之后常常会觉得胃会胀气不舒服的这种情形。那先前呢他除了是说一般就是 over counter 这种 anti gas 或是那种 anti acid 的这种药之外，他也曾经去找过一些中医来做治疗、
嗯、
那治疗刚开始他觉得说还蛮有效的，可是吃了几副之后那个逆流的现象又回来、
嗯、
对，就好像并没有真的把他的问题给解决。那后来也是不晓得是可能是病人的推荐，所以他后来就来到我们诊所就说来看诊。那他也蛮好心的，就是说他就把他先前的那些中医师开的一些方子他就带来给我们参考。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愿意带来，我想让医生多了解我的病史、
哎、
和我治过了什么吃过了什么，对不对？
对，没错、嗯、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会有蛮大的帮助，一个很好的参考、嗯、至少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那我至少知道哪些方子不 work、
嗯、
right 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参考的价值。
那么您看了这个方子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呢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呕吐的这种现象。那其实在中医里面呢传统它其实有说法，就是说你食入即吐，基本上他会认为说是一种胃热，
那就吃了就马上就吐的叫做胃热、哦、
对，他会认为说这是一种胃热的现象。那事实上呢呕酸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可能有些中医的教材也会认为说你呕的时候你有这种酸味酸气，其实它也基本上也以这种热象的东西来看待、
嗯、
所以前面那个医生基本上开的一些也是稍微凉一点的药。
嗯，没错，听起来路子
听起来是没错，对、嗯、可是他展现出来的脉象跟他平常他的一些症状其实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胃热的现象，反而不像是一个虚寒
的
现象。
哦，脉象体现的是虚
寒。对，如果说你是热象的话，一般来说呢，你的脉会稍微缩一点，会比较快一些，
哦、
或者说他会觉得说你这下面好像比较急躁，比较有力一点这样子的现象。那你说他是胃热，那我相信，那我就觉得 make sense。
嗯，就是脉象和表现的征兆呢
是
符合了，
但是他的基本上呢，他的脉相对来说是比较沉弱一点的。
那说明的是
看不太出来，说明就是他就。没有明显的一个热象在、
哦、
脉象上面并没有呈现一个明显的热象在、
嗯、
好，那一样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舌头，他舌头基本上呢也并没有呈现那种黄厚腻的这种现象。如果说你有热象的话，那一般来说你可能会有湿热在中焦，那你可能你的胎会比较黄比较腻一点、
嗯、
对，他的基本上呢他的胎薄到几乎快没有
哦。
对，那基本上这种其实表现出来是说他其实不是一个胃热的问题，他其实是基本上是一个是胃本身有一点阴虚的状态。
嗯
，OK， 然后而且他其实他自己也说，他说他喝热水比较舒服，
那就说明
对他不喜欢喝凉的、
哎，
他喜欢喝热的。
嗯、内寒
对，所以从他所陈述的一些症状跟其他的部分，我们来看来，我们看不出有胃热的现象。
嗯，
那当然前面一个医生以胃热的角度开的药方，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为什么刚开始会有效？是因为他阴虚本来就会有一点点火旺的现象，但是他这个是个虚火，不是个实火。
嗯，
所以你刚才清了一下，哎，他觉得有比较舒服了。可是问题是，他本质不是一个热象，你继续再清下去的话，他就更不舒服了。
嗯，感觉好像那个这个火苗只是你把旁边的一个小火苗灭掉了，那个大的火苗还在那烧着呢。嗯，
所以问题就是说他原先的那个药的方向其实并不是那么对他的症、
嗯、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前面的那位医生他的方子他 觉得刚开始有效，后来就没有效。那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说好，那你相信我的话，既然来我们诊所，就表示说你愿意让我们来试试看。然后说那我就开药方给你，我们试试看，然后说看你的吃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嗯，这回您是从阴虚的这个角度上给他开药了。
对，其实基本上他需要滋阴，那实际上呢，你还是需要，因为他本身他刚才提到说他喜欢喝热的，就表示说他里面还有一个寒象在里面，所以你还是必须用一点点热药。所以其实这个药里面我们加了一点点干姜，对，
很温和的，
很温和的，所以基本上，但是它会比生姜更有从中间温暖起来的效果，因为生姜的话它还有一个散的作用，所以它基本上。那干姜的话呢，它就比较守而不走，就它这个热呢能够比较集中在它的中焦的脾胃上，而不会散逸的太快。
嗯，
从中间慢慢的小火把它整个胃暖回来。
嗯，
对。然后经过两个礼拜的治疗之后，他说他就开始要治疗他其他的症状，因为他的胃已经没有那种
舒服了，
对，已经舒服了。然后本来晚上会睡不好的现象也改善了，因为他睡不好其实就是因为他胃本身不舒服所以造成的一个现象。
嗯，
对。那他也呕酸的情况也大幅的改善，所以他就开始说，哎，那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能不能顺便一起治疗一起看。
嗯，
所以那这个病人基本上他就还算蛮 open minded， 所以他一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因为前面的医生都告诉他说他是胃热，
嗯，
对，他说，所以我跟他解释的时候，他那时候听了，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看法跟一样是中医，为什么不一样？
对呀，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额外花多一点时间跟他解释。
不过
一方面来说，出诊的病人呢，我们也蛮愿意多花点时间跟病人聊一聊。一方面也是建立彼此一个互信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更深入一点去了解病人的一个真正情况。所以我们谈下来之后，其实病人也还蛮能够接受的。所以后面的治疗其实相对来说就变得蛮顺利。
其实呢，这就是说明到一个问题了，也刚才您也提出来了，就是你看他就觉得好像中医这个东西没有量化，而且不同的医师居然开的方子分析的角度甚至是截然不同。刚才那个医师认为他是胃热，可是呢你们看了之后，你们认为胃热只是表象，而根本原因呢是阴虚。哎，那么这个就让大家对中医造成了很多的 confuse。 广告之后呢，请二位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那么到底啊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最好的医师呢？
希望之声网站好房子专版汇集了全美和湾区最好的房地产贷款、室内装修和设计专家、装修建材提供商、湾区主要城市诸多房源，提供房地产投资秘籍，构筑温馨梦想的家，尽在希望之声网站好房子专版。更多资讯请上 bayvoice.net， bay 湾区的湾， voice 声音，湾区你和我的声音，请上 bayvoice.net。 招商热线408-320-5888 408-320-5888。想让你孩子画画有一个突破吗？快到梅英美术学校。
张梅英老师曾任教鲁迅艺术学院，有29年教学经验，指导青少年绘画，有画龙点睛之奇效，学生获奖无数。
暑假期间独家开设真人头像写生、静物写生等强化秘籍训练课程，快速提升绘画水平。
梅英美术学校脱胎换骨的进步离不开名师指点。
越早报名优惠越多，408-806-3571，408-806-3571，三号 C South Bienza Boulevard 1035号。
要入住好学区，还要有好景色吗？2011年全美房地产第一名德利昂房地产集团 Kim 向您推荐位于 Los Altos Oak Ridge Drive 664号一座地中海式风格的别墅，大气宽阔的拱形门廊充满着神秘的气息，淡雅的米白色外墙、红砖屋顶、古树参天的院落，美到让人沉静心醉。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会让您感到全身心的放松。房屋两层结构，占地21500平方英尺，巨大的游泳池，古朴的木质阳台，让后院成为独立的隐私空间。居住面积2990平方英尺，4个卧室，2个半卫生间，宽敞明亮的落地窗，让您无论在客厅还是卧室，都可以拥有极佳的视野，尽饱老斯奥托斯的自然山景美色。厨房、浴室全部是高档的建材及设计，地下酒窖和单独的半地下室的独立客房，既可招待客人，也可以独立出租。学区是老尤塔小学、布兰奇中学和 Mountain View 高中，要价169.8万，
想要好的学区、隐秘的空间，又有极佳风景的别墅吗？赶快拨打 Kim 的电话650-368-8688，650-368-8688。本周六周日12点到5点 Open House， 记住电话650-368-8688，让 Kim 帮助您寻找一份宁静的美国梦。
王明武律师事务所将在9月15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举办免费法律咨询讲座，内容涉及民事诉讼、家庭法、就业法、刑事辩护、人体受伤、工伤法、遗产法、屋主和房客法律条文、地产法律条文。如果你有以上法律方面的问题，当天还可以得到15分钟的免费面对面法律咨询，请务必预约。电话408-768-2966，408-768-2966。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的两位医师，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那李宗医师其实刚才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啊，不同的医师就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的结论呢？
对，其实中医没有那么玄呐、啊，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说，中医好像一个逻辑学要做判断嘛，
嗯，
所以每个医生他对这个判断的情况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就跟你这个福尔摩斯看探案一样，
嗯，
每一个不同的人就会不一样嘛。
啊、你能不能发现那些线索？这是第一步啊。
好像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每次那个叫，就是每次包青天还是谁都问说刘芳你觉得怎么样？
嗯，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嘛。那但是说，我想每一个医生的讲法不一样的时候，但是就是说你就是说基本上要跟病人解释出来说他为什么这样想，那为什么能够不同的现象怎么能够，因为人就是一个人嘛。你不会说左边生一个病右边生一个病嘛，如果会的话也要能够解释出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所以他所有症状即使再乱，其实他的根源应该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嘛、
嗯、
那所以说我觉得中医没有那么玄啊，实际上就是看医生怎么去判断，那病人在选医生的时候主要就是要让医生解释给他听、
嗯、
说为什么他的现象这个症状跟那个症状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变化，
能听懂、啊、
对，那对，其实可以听懂，因为如果真的医生讲了这个，把这个逻辑想出来之后，其实病人通常会看听得懂了。
举个例子，
就讲一个例子，好，我们有一位就是年轻，也不年轻，来40岁左右的，他就是皮肤非常的糟糕，可他的皮肤跟我们以前谈的都很不一样，就只有手上，
嗯、
哦，就是烂啊，然后抓抓又擦腰，擦腰又变得很硬嘛，
哈、
哦，那就只有手上，那他就来就跟我讲说，啊，医生啊，我承认了哈、哦，我其实小时候习惯不好，
嗯。
哦，他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习惯不好，就是说他手淫非常非常严重，一个男的嘛。
嗯、
他说，我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啦，青春期当然是。他说、啊、你不知道，这是我倒很严重嘛。
嗯，
我一管一看，真的肾是真的虚到不行啦，哦，这真的是有很多内脏的问题。
嗯，那我其实他不光是手的问题，肾也虚得很厉害。
对，其实他内科的问题远大过他手上。
嗯，
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我就跟他解释啊，然、哦、后你是不是手？我就问啊，还没有真的怎么把脉什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很容易手汗？哦，对，
手汗。
汗
啊，
一直发汗、
嗯、
那脚也发汗、
嗯、
那我说是不是你手汗越严重的时候你的那个这个皮肤的问题越严重啊，对，
嗯，
好，那其实上就问了一大堆都对，那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阳气不足，
嗯，
当中医常讲你阳气不足实际上会发散，好，比如肾阳不足的时候、嗯、其实你肾脉下面还会再浮起来，就是说实际上就你越能够足你越能够守，
嗯，
我跟一般想法，哦，你如果说是很热，一天到晚流手汗，应该是阳气很足嘛，然后发散出来，嗯、其实不是，
是因为
你虚了，你不能守，
守不住，它都泄出去了。
对，那你一直泄出去之后，就会汗就一直跟着流嘛，等于说你那个、
嗯那
个、
那就更虚了，
对，就更虚。那但是你这个阳都浮在表面上，就会有虚热在那边。那手就会常常就会有这种，就等于说你在一天到晚这边虚热在那边，就跟你常常在外面晒太阳、烤热、烤火、烤 BBQ 一样，
嗯，
所以就会有这些很多的病变。那我就跟他讲说，这其实不难治，但是我要他选嘛，就是说， 你觉得你手重要还是里面重要？如果是医生的话，我会以我的想法，你内科病原比外面的手来的重要。
嗯，
他不要，他要先治手。
嗯
啊，好，可以。我说我的手是手，其实最重要就是要你把你的阳气收进来。
嗯，
好，你其他什么发表啊、清热都不对。
嗯，
好，因为你越清，我清你越热，你已经发的已经没有阳气了，你
还
不太清，你就完了嘛。这更、是说你可能手好一天，明天更糟糕。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是用收阳的，其实是用反过来，是反而是用它已经热象在外面，反而我还是用热药用泡附子来收，
嗯，
加上龙骨牡蛎这些请阳的药，
连这个都要给他讲清楚，否则他到你这来的期望值是把手赶快治好，
对，
然后你呢先治他那颗手没有变化，他会觉得哎你怎么搞的，
对，
你是不是给我弄
得
不对？
可是正是这样，说真的，以一个生角度来讲，我觉得那是不对的一个顺序，因为其实手上其实你就痒嘛，那痒也死不掉啊，你无所谓嘛，就让他继续痒，只要你不要抓太凶就好，那你应该是先收先补你的里面的东西，那比较严重。但他原来要求这样子，那我说好，那我就帮你收。但是我说你收的时候会有几个问题，因为你阳气一直往那里收，你手汗也会没有，但是你手脚会发冷，因为阳气不足了嘛，你就只有人家是100，你只有20而已，那你全部都收到torso来，当然就会冷。那他果然就手脚会比较冷，然后说没有关系，那我帮你补，可是补没有那么快嘛，那但是问题再来啦，他就觉得说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急，然后好像一个礼拜看不到效果，就很像觉得这个医生很烂。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
觉。对，那实际上这种事情，那他其实他进步的不很快，第一个礼拜就消很多，很高兴。可是第二礼拜又发出来一些，大概发出50%。
嗯，
他觉得说你这个不够快。
嗯，
好吧，那应观众要求，应病人要求，这样来收。那当然要用重了以后，就是他其实阳气真的不足，所以他收之后，他会发现他晚上半夜会冷，而且冷个5分钟10分钟都要起来走一走。为什么？当你阳整个收起来，收得很好，实际上是收得很好。他不但从手脚收到内脏，内脱手哦，他其实上从外面的腑。一直收到他的脏，所以说他的等于说他原来的肝脏啊、肾脏都很没有什么元气了，都很虚嘛。那你用力收的时候，他就等于说把火力集中在最重要的脏。哦，就好像今天你如果要泡在冷水里面，就是说你要在像我以前学潜水嘛，你真的要很厉害潜水，要闭气很久在里面啊，是因为发现说他大部分血是留在内脏里面。消化道跟手脚都没有，这是欧美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所以闭气最厉害的那人好像被26分钟啊，世界 record，他就说他真的做他实验的时候，他所有的血都在中间，跟中医讲的一样，就是你把所有的阳收到里面去，所以你的外面就没有啦，连偷手的外面都没有，都在偷手里面，他晚上就会冷，因为晚上阴气最重的时候嘛，那我说那不用担心哈，你就会慢慢就会回来，那手完全没事了嘛，就几乎是都好了。可是说怎么办呢？他就是病人就是觉得说你帮我治手，结果你害我晚上更冷。其实我一开始就解释过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上你，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沟通一开始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我用清热药，你一开始会觉得有效。我也可以跟你讲说，你就看个5次，那就一个疗程。那看好了，你回去很高兴，你3个月后更严重。那实际上好的医生实际上跟他解释说一步一步你要怎么治，你会有什么现象，那你不用急，那以我医生的角度，我认为你首先不急嘛，我先把你内脏调到某个程度，那在调你内脏的时候，因为热药下去有可能你手会变更严重，但是我想办法帮你不要，至少不要让你更严重。对，那很好笑的是，我就说他以前常擦类固醇药会收嘛，一个礼拜可以收。那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东西也是这种药膏啦，中药做的药膏，他擦以后他2天他觉得很舒服，他就说不要擦，他说你一定有类固醇在里面。我 assure 他没有类固醇，
还是不相信。
对，所以说这是造一个问题。那变成说我在热药在弄的时候，我刚刚说我这个药只是让你表面药只是治标，让你不要痒。如果热药下去，你说你的反应不对的时候，你确实会比较热，热进不去的时候会散在外面。那至少让你不要比较痒，所以你不会去抓你的手把它抓烂掉。那我们也不靠这个药膏把你治好，只是让你暂时稳定下来，让你不要去太一直很痒，晚上就抓一抓，越抓越烂掉，流血流脓嘛。那你就外面敷1次2次就够了。那我帮你立面慢慢治，病人打死不用药膏，fine。那又需要。外面手要很快，又觉得说身体冷不对，这就是造成一个病这医生的很大的困难，说那你要我怎么办的感觉。所以当然我们会尽量跟病人解释，可是 所以我们反而会发看病，除了出诊，刚才叶医生也讲，出诊要很小心，复诊确实是快蛮多的啦。但是问题是，其实我们花更多时间，跟两倍时间是在病人沟通上，
病人的这种观念啊，
对，
而且这个观念有可能就是错的，不容易哦，做医师。所以做病人呢，我也希望医师能多理解我们的病患，因为的的确确良莠不齐。有过去受骗上当的经历的话，他就更容易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你们的这样的讲解呢，我们也知道哦，医生该怎么样跟我们的沟通，怎么样通过医生的沟通呢，对医生建立起来这种信心挺重要的。难怪过去古人讲信者为医，信者为医啊，你要不信他，你成天得犯着医生，你说医生怎么给你治病呢？
所以其实病人相信医生，其实说真的，你说的玄也好，或是其实像西医也越来越多嘛，就是说以前西医是一个 poker face，就不跟你聊天，我绝对不知道你家里什么，我不要问。他说那是叫 professional。
对，
现在其实现在相反了，现在就鼓励说西医自己医学院也在讲说，你要跟病人聊天，知道他家人怎么样，你要跟病人 hug， 要能够拥抱，那很多的研究已经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fact， 是说你越跟病人有互动，其实疗效越好。
所以中医几千年来、
就是、
早就讲过，问闻问切，其中问就是一个中医的要求啊。
对，所以十年前是西医说你不要问他家里干嘛，你就是这个病，你就是一个 machine。要 well trained expert，
现在也开始变了。
现在反正这十年来变很多，希望你多了解，多跟病人握手、hug 啊，啊，不急的动刀哦，先去了解病人的生活再说。其实上现在慢慢的医学院先出来，现在这一代新的年轻的医生，其实他说他们学校改了很多，我想这是跟中医来讲是不谋而同啦。
唉，七情治病，六欲伤身。那么中医如何去看病的，通过两位医生的讲解，大家是否有所了解呢？那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接您的热线电话了，但是呢，如果您需要两位医师的帮助，就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电话，是650-917-2355 中医看病确实这样，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但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解，我们自己也能够做一个最佳的病人，得到一个医生最佳的处方和照顾。您说呢？再重复一下他们阳气中医诊所的网址啊，阳气就是young 呢是年轻人的这个
Q-O-U-N-G
然后呢 QI 对 .com，到他们的网址上还有一个可以测试自己的阳气指数啊，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呢？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医看到一个病人的时候首先要询问的大部分的问题了，非常有代表性。好，记住他们的网站和电话 650-917-2355。 谢谢二位医师。
谢谢
谢谢。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2.3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408-320-5888 408-320-5888。